今天下午本来是说要提早，但是因为整个大会的这个协调方面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照着原来的时间，3:30到5:00。所以今天下午本来是说提早到2:00，现在还是照原来的时间是3:30到5:00。在第一天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婚姻与家庭这个专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用一学期的成人主日学来讲这个题目，但是当我们花了16、17堂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深入的来思想讨论或者分享。所以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用6堂的时间让我们夫妇跟大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负担，在过去这10年来越来越发现，我们不能不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不在生活的体验里面来提到我们见证的本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危险或者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基督徒把生活把它分隔开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样子，在教会外面是一个样子，在教会的里头是一个样子，在家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今天可以做很好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丈夫。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当然以此类推，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热心的人，你不一定能够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教授。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提到的统一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再三的强调道成肉身这4个字不是单单形容描写主耶稣基督而已，道成肉身应该是今天你我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写照和见证。你我都有道，我记得我忘记是谁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今天中国的基督教有道而没有路。我们讲道路有道而没有路，我们有满腔的一些领受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把道能够在生活在肉身上把它流露出来。有一个传道人讲得非常好，说谁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在非基督徒的身上有一样事情不能，在基督徒身上也有一样事情不能，因为他把这个权柄已经交给这个非基督徒，已经交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在非基督徒身上的不能是什么呢？他不能进去，看啊，我在门外叩门，那个门要自己开的。耶稣基督他不能 break in， 他不能说他一定要强迫的进到人的心里面。所以对非基督徒来讲，有一个权柄神已经给我们，就是自由意志。所以在非基督徒身上神进不去，那么在基督徒的身上，他说得很幽默，神出不来。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已经进到我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被包围起来的，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条出路从我里面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生活是给我们一条出路来为神做见证，所以道成肉身非常的重要。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们这里人好像比昨天还更多，就证明可能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是相当多人有兴趣的。我们讲什么呢？叫做婆媳月序的问题。那么我第一天已经报告了，月序只是为了题目好看凑4个字而已，问题在婆媳，问题不在月序。很少听见说这个丈母娘不喜欢这个女婿，只有反过来越看越爱，对不对？如果有的话对不起哈，如果有例外的话，也许你可以把今天我们着重在婆媳问题这一个原则上来给你做一个参考。一般的来说，我们的感受和经验，在北美洲婆媳的问题可能 比在香港、台湾、东南亚要好一点。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做公婆的人、做父母的人来到美国，因为突然觉得我不是在我自己的国家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常常听见一些长辈来到美国说，哎呀，我好像瞎子，我好像聋子，我好像瘸腿一样。如果不是儿子媳妇带着我出去，如果不是他们替我翻译，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好像是个废物一样。所以不知不觉呢，在家里面的那种感受就没有像在台湾、香港那样的强烈。所以来到这里多少有一点做客，多少有一点客气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在过去的辅导的个案里面有相当多这一类的例子。今天我想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先把婆媳的问题带到各位的面前。那婆媳的问题当然应当由媳妇来讲，比儿子来讲会比较实际一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等一下师母来讲呢，我们有一点背景。这几天也许大家知道，我在家里面我三个姐姐两个妹妹，男的就我一个。将近50年来，我跟我父亲感情非常非常的好，相依为命嘛，你懂吗？因为我爸爸一直觉得他好像是在女生宿舍当男舍监一样，所以他从我很小我就记得我父亲常常喜欢跟我在一起。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我相信因为独子的缘故，所以父母亲对他的盼望期待特别的高。当我15岁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见诗班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女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交往8年，后来结婚。在那8年的时间里面，你如果用8年抗战，我想一点没有过分。因为从认识她，把她带到我家，让我父母亲认识我，特别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对他儿子的女朋友有好的眼色。不是因为他不好，后来我知道不是因为他不好，所有我带回来的女朋友，如果我有这样本事的话，我相信后来我分析我母亲的心理，她大概都不会接受。何况加上一些地域的观念，我昨天讲我是广东人，广东人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其实每一个省级人都有这种现象，一堆在一起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讲广东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堆广东人在一起，而我对那些外省人打不进来。但事实上呢，不只是广东人如此，很多省级人都是如此。那么这种的恶性的一种发展呢，就变成非常强烈的一种排他性。因为省级的缘故，所以我父母亲一直没有办法接纳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原因。只要我带着他回到家里，我母亲除了吃饭跑出来以外，其他他尽量跑到房间里面。所以当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结婚这一关都还没有过。他们答应是答应，但我知道他们不开心的答应，不是很甘心的答应。当我大学毕业当兵回来，到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家父家母在香港。那么有一天我到他家去，那个准岳母，我记得有一天就找我很严肃的谈话：你跟我女儿走了多久了？不要紧张。我很谢谢有同情我的人。因为一听到准岳母召见，那是很紧张的事情。谢谢他制造一点气氛。我说8年。他说8年呢、啊、 中日战争都结束了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后来我说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才23岁，我打算怎么办？我还找到了，说你找到我的女儿不找啊？那我就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他结婚了，结婚。你看我没有向岳父母这个向他们求婚，说你们女儿嫁不嫁给我。 They twisted my arm, OK 那段洗掉因为我怕万一这录影带带到台湾给他们看到，我下不了台。后来那天谈完话以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亲，他们在香港。我说我打算最近希望能够订婚，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希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好久好久这封信没有来，回信没有来，那是1962年年底差不多10月的时候一直没有来。到了快圣诞节的时候接到他们一封信，这是我父亲亲笔写的信。没有问题，你要他就不要我们，你要我们就不要他，很简单。订婚可以，没有问题，你已经长得那么大了，你也独立了，你也成人了，你要做什么事情没有问题，写信给我们，我们很感动，还来尊重我们的意思。那既然你要我把意思告诉你们，就是这两句话，要他就不要我们，要我们你就要离开他。长话短说哈，我信主，圣灵在我里面做最清楚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我父母亲态度的改变。你们知道独生儿子对父母亲常常是，所以我常常说我在家里面没有信主以前，我在家里面走路都是横着走的，中国人说横行霸道。所以不只是我的妹妹怕我，我的姐姐怕我，连我父母亲都让我。所以当我信耶稣，我很清楚地看见，我知道什么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在一个最清楚的一个改变，就是对父母亲态度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能孝顺父母，你在教会里面再热心，同样的那个 pattern， 同样的那个 formula， 拜托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假热心，好好的学会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所以当时我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一直信主就是这样一个个性。我那天拿到那封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在神的面前通宵哭了一个晚上。我跟神说，我说神，你给我这个功课学得太早，我实在觉得这功课太苦。后来我就决定那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写一封回信给我父母亲。你知道我那封信怎么写吗？我记得我是带着眼泪写，我相信我的眼泪都滴在那个信纸上。我决定，我说好，选你们离开他，选你们离开他。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再去他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积极的申请到美国来念书。我申请什么学校呢？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后来没有去成。到了1981年去做老学生去成，我那天站在那里我觉得感慨万千，我差一点10几20年前就要来这里念书，结果没有念成。过了好久以后，神让我还是回到那个学校去念书。我逃避他，积极的准备到美国来念书。后来过了2个月，我父母亲从香港来，但中间有一些故事我们有时间讲。香港到台湾，那当然有很多东西啊，我妹妹说，哎呀，到底买什么东西给我买，就什么人都有礼物，就是我没有。而等到最后，父母亲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去，我们带了一个礼物给你，一个小盒子，一打开来是一个钻石戒指。明知故问，我这是干嘛的？他说2个月以前你不是说要订婚吗？我说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他们说收到了。 那收到我的信为什么你们还买一个戒指，难道要我挂？他说不是，我们这次回来是希望快点安排主持你们的订婚的这个聚会。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有一次他们在香港听一个人讲道，那个人讲道讲一句话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们爱主吗？你们如果爱主就要爱主所爱的。那这句话很对，对不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很难相爱，我们怎么爱？一看就讨厌，一看就不舒服。对，因为爱主的缘故，所以爱主所爱的，我就能够爱你，就能够爱他。结果他们两个回去，父母亲回去以后呢，他们就讨论今天讲到，哎呀真是受感动，我们要爱主所爱的，所以等等等等。然后突然我父亲就问我母亲一个问题，我们爱不爱我们儿子？当他们把这个事情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禁止我自己，虽然已经23岁的大人，我在他们面前跪下来痛哭流涕。我说我不希望勉强你们，他们说我们一点没有被勉强，我们是甘心情愿。但是这些故事他那段时间他都不知道。当他嫁过来的时候，请问8年的压力多大？虽然我母亲愿意了，但是看到他也有8年的累积，哪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解冻三尺非一时之热。现在我们请他来讲，到底他怎么样把这个婆媳的关系，把他靠着主的恩典把他弄好。
是讲得很对，是靠着主的恩典，事实上是在主的恩典太多。当要结婚的以前，我一想到要嫁给这么一个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做媳妇，实在是心中会不寒而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庭是有点不同的，至少过去8年是不接纳我，再加上这个家庭是广东的客家人，广东客家人是更加保守的家庭，不但是广东客家人，而且是这个家庭呢，他们一家人的感情非常的好。我是用粘土来描写他们一家人的感情，姐姐妹妹、哥哥妹妹、姐姐兄弟姊妹之间，跟父母儿女之间，他们是和成一团粘土。那我这个局外人，我怎么样和进去呢？所以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我们结婚大概不到2年或者3年这期间，林牧师就有一次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看呐，现在爸爸妈妈喜欢你超过喜欢我了。他真是这么吃醋的讲啊。那么这2-3年的时间怎么过来的？我实在感觉到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愿意跟大家分享。不但是如此，我也想到在4-5年前我们在使者的家庭夏令会，有一些伯母们，他们就在餐桌啊就窃窃私语，在我们背后一直在问很多的问题。后来就说我们把李师母抓过来，我们问一下李师母就可以证明了。原来他们的问题在讨论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看到李牧师跟李师母很恩爱，他们的婚姻很幸福，他们一定没有公婆住在一起。那么所以呢，我们把他抓过来问一问看是不是有公婆住在一起。结果我的答案是，我一直跟我的公公婆婆都住在一起。我们从结婚以后，除了刚开始的那几年，因为家里面房子不够大，等到房子盖了5层楼以后，又只有一个儿子，接下来又只有一个孙子，所以呢你们回来住吧，所以就这样就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那么大部分我们结婚的时日都是公婆跟我们住在一起，一直到最近这2年，他们来美国已经有8年的时间，慢慢也学会了美国的风气，也是因为我们教会的长辈们的团契的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个附近的老人公寓，但是呢跟我们很近，常常有来往，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的公公婆婆都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么这期间是怎么样让我们婆媳之间没有问题？我跟我的婆婆从完全甚至不但是不讲话，也彼此不相看的地步，到后来我们能够成为谈心的朋友， 这是怎么过来的。我愿意说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也愿意把它分成四方面来讲，希望对不管是做媳妇的或者是做女婿的都有一点的一点帮助。这四方面呢，是我自己把它归纳下来。第一个是在观念上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认为婆媳必定不能相处，婆媳一定是不能相处。为什么呢？因为婆婆跟媳妇他们是不是血统没有关系，所以不是亲生的女儿，也不是亲生的母亲，所以呢彼此之间没有血亲的关系的时候，自然而然不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相亲。不但如此，他们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个竞争的对象。那婆婆觉得儿子是我的，媳妇就觉得丈夫是我的，这个很自然的就有一种觉得婆媳一定是不能相处的。不但如此，这个传统的观念还认为说，如果婆媳住在一起，那么就没有办法安宁。当你写那个平安的安字的时候，你看那个安怎么写的，一个宝盖头，就是一个屋顶下面只能够一个女人，不能两个女人。所以呢这个传统观念就让我们想到说婆媳一定不能相处。我知道在北美洲，自从60年代这个美国开放这个移民的政策，有许多的这个从台湾东南亚来的人以后呢，到现在80年代就越来越多长辈们被接到北美洲来。那么我们在这10年里面看到许多的家庭，当这个做儿子的说，哎，我们把父母接过来，你看我现在事业也有了成就了，孩子也大了，我们应该把父母接过来孝顺孝顺啊，让他们也能够享受这个安享晚年。但是当这个儿子一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媳妇就已经开始紧张了。那么等到把手续都办完了，那个父母啊还没有上飞机以前，这边就已经请你为我祷告，我公公婆婆快来了。那么有的是短期的住2个礼拜，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孩子家，那个2个礼拜一过去啊，那个媳妇就病倒了，因为实在是累坏了，紧张已经把她紧张倒了。那么这些都是观念的问题。如果要婆媳相处得好，第一就是要破除观念，要认为这个传统所说的婆媳不能相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相信可以超越，可以突破。所以在我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有这种要打破观念的这样的心。第二呢，就是心愿的问题。在我的心愿里面，我在祷告。当我结婚以前，我记得这是我一个人在神面前所附上的一个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就要步入这个结婚的礼堂，做某某人的妻子，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我非常感激，感激神你所有的安排。但是接下来我要做某人的媳妇，主啊，我实在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圣经上有那么一个很美的一对婆媳，就是拿俄米跟路德。我在那天晚上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献上一个虔诚的祷告，我跟神说，主啊，我不求你让我的婆婆做拿俄米，我求你帮助我做路德。这是我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祷告。而就是这么一次很虔诚的向神所做的祷告，神已经听了，你都不需要再做第二次，神已经听了，因为这是你的心愿。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做路德，因为我知道在圣经里头是有这么好的媳妇，求你帮助我做好媳妇。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努力，观念破除了，你要附上摆上你的心愿，然后呢就要努力。那么在努力的方面，有一节圣经节是我一个很大的抓住的神的应许，那就是箴言16章7节。我觉得这节圣经节不但是用在婆媳，用在所有人际关系，我们觉得很难相处，但是你抓住这节圣经节给我们的应许，照着圣经节去做，你会发现你去努力的时候，靠着神，神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他所应许的。箴言16章7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节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只要我所行的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使仇敌和好。那么 我的婆婆哪里是我的仇敌呢？我的婆婆是我先生从小把她带大的这位恩人，所以他们仇敌都会和好的话，何况是婆婆呢？所以我就抓着这些应许，我就说，主啊，我要努力的照着前面所开的条件，我所行的要蒙你的喜悦。那么所以呢，我就照着圣经上的叫我们所行的去做。第一，孝顺。因为我成为媳妇，今天我嫁到李家，我就已经成为他家里的儿女的地位，我应该跟我的先生一同孝顺我的婆婆。所以我要照着圣经上的教导，我要孝顺父母，所以我就尽量的孝顺他，尽量的爱他，尽量的关心他，孝顺。如果我如果觉得很讨厌他，我不去孝顺他，我不去关心他，我想我没有照着神所喜悦的去做。第二呢，我就是努力的做搭桥的工作。你要知道，人跟人之间呢，都是有无形的鸿沟的存在。但是当人跟人之间有这么一个距离存在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种方法，有两种建筑物可以在中间盖。一个呢，就是盖墙，人跟人中间可以把墙盖起来，以至于人越来越不了解，越来越陌生，人跟人中间可以盖成一堵墙。但是人跟人中间的鸿沟也可以盖上一条桥。到底是要筑墙呢，还是要筑桥？我们发现夫妇之间也是这样，有的夫妇是一天再加一块砖头，彼此之间越来越隔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就求神帮助我，我要跟我婆婆之间能够搭上一条桥。那么她也应该搭桥，对不对？可是我常常提醒，就是说年轻的这一代，我们还是比较有弹性的，我们还是要尊重长辈，应该从年轻的这一代开始搭桥。你不应该说，哦，长辈应该先来辅救我。我觉得应该媳妇去去 reach， 去尽量的去搭桥，去接近他。那么在这个搭桥的当中呢，你发现人就是需要了解，你要去了解他。因为八年，那个准婆婆那个李伯母啊，我到她家的时候，她都不理我。不但不理我，吃饭的时候连看都不看我，那实在是很受不了的事情。所以呢，心里很害怕。尤其等到我们李家的房子盖起来后，又回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她很不喜欢我，很自然的会有一种感觉说，婆婆不喜欢我，觉得我是把她儿子抢走的人。那么有一天早上起来，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哎，我看到我的婆婆脸色很不好看，坐在那个地方啊，好像在生气的样子。所以我一从房间走出来，一到那个饭厅，我就想今天婆婆一定是不喜欢我。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奇妙，神就给我一个很自然的关心，因为你要孝顺她，你就要关心她。我就走过去，我说，妈妈，你的脸色不太好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真是很奇妙，当你这样愿意搭桥的时候，你开始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对方也伸出手来愿意跟你拉手。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媳妇突然之间主动的跑来问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就马上告诉我说，哦，今天胃好痛，我一向是高血压，但是再加上今天又胃痛啊，我说啊，心里马上一块大石头掉下来，因为我以为他的脸色不好是在生我的气。可事实上呢，你需要了解，他不是生你的气，是他不舒服。所以呢，我就说，那妈妈你不要坐在饭厅，我扶你到房间去，你带到房间。我说那你需要什么药，他就告诉我你到厨房去弄些什么药，拿些什么。就我就那天就奉侍汤药给我的婆婆，也帮她捶头，帮她涂万金油。哎，就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这个桥搭起来了，对方呢也愿意接受你所提供的服务。在下面我就要讲到，就是说对方也要有反应啊，不能说这个媳妇过来说妈妈，那不是还是一板一个脸不理，那这个桥就很难搭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但是有做媳妇的，也有长辈，就是这是搭桥是彼此的。不过我希望还是媳妇应该是跨出第一步，不但要在这一方面了解他，甚至你要了解他来美国以后他有许多适应的难处。 有许多他自己的困难，他来到这里他觉得很痛苦，他在台湾有那么多的朋友可以交谈，进出那么方便自如，可是在这里这么不方便，这么多委屈，他需要你的了解。所以做媳妇的尽量去体贴他，了解他，甚至还要去了解他。我们在这么多年里面发现，连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长辈还有婚姻的问题，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们都没有婚姻的问题，只有我有婚姻的问题，所以都要他来关心我。事实上，我们也要关心长辈，关心他们夫妇之间。也许来到美国以后，因为彼此有很多的观念看法不同，他们也在开始冲突。所以这个做媳妇的要努力讨神的喜悦，去照着神所喜悦去做，孝顺他，了解他，爱他，拔桥。那么第三方面在努力的呢，就是在生活上面要有智慧，特别是言语行为要有智慧。我怎么讲呢？我可以提出一个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一个例子哈。有一对父母接来美国，那么接到家里以后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哈，就聊天。那么这个从台湾来的父亲呢，就在聊天的当中就拍拍这个儿子，他说：“儿啊，你看，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比你苦多了。你看，你们有这么好的房子，有这么漂亮的车子，有孩子，工作，一切都那么稳定。”哎，我在你这个年龄比你苦多了，不像你现在这么舒服。结果在那个时候，那个媳妇呢就在那里弄小孩，就没有时间讲，没有时间回话。那个儿子就在旁边讲了，他爸爸，房子是漂亮，但是30年的贷款，我每个月要付 mortgage。车子也不错，不过是5年的贷款。连这个冰箱也是3年的贷款。然后就一样一样讲啊，然后这个父亲刚刚来，房子是借钱买的，车子也是借钱买，冰箱也借，洗衣机也借钱，那这样子的话，再听下去看起来，你一个月薪水拿来以后，这个付这个贷款的利息，我看也没剩多少了。这样说起来，我像你这个年龄时候比你幸福多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这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就说，他说亏得好，那个时候啊，我在弄小孩，没有时间呢、跟我公婆谈话。如果由我来讲这些话的话，说啊，我们家贷款这么多，借钱付这个付呢，最后没几块钱在手上可以用的话，那公婆一定说，你看这个媳妇，我一来还没有跟他要钱，还没跟他要钱，他就已经说他穷，那不是很糟糕？所以呢，在讲话的时候，要尽量有一些敏感的话让儿子讲，不要让媳妇讲。因为这个儿子再怎么样是亲生骨肉，还能够了解，还能够接纳。如果媳妇一开口的，还没有叫你做什么，还没叫你送我东西，你就已经叫穷，就马上就对媳妇打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这个就把婆媳之间的关系弄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跟我公婆住在一起，那么小孩子一定有顽皮的时候，但是爸爸不在家，小孩子顽皮不听话的时候，我真是想当场就打下去了，当场管教。但是我在想，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孙子，这个孙子啊比儿子还宝贝。这里做祖父母的人都会了解这个心情，等到有一天你做了祖辈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祖父母辈疼这个孙辈啊，比疼这个儿子还要疼的。所以呢，你打在孙的身上啊，是疼在爷的心里。所以我就是刚要管教孩子，刚要骂孩子，打一顿孩子的时候，马上停手。我是媳妇，我尽量不要为了我现在要管教孩子，让我的公婆对我不满。所以呢，我就停手，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今天不乖哈，等爸爸回来修理。所以我们家里面所有管教，我们今天下午会讲到教养儿女，我们是有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有用责打的时候，但是所有责打甚至责骂这样的事情，我都让这个做儿子的、做丈夫、做父亲的这个三重角色的人物来做。那么但是事实上呢，我也实在发现这个是对了。因为我们的老大在家里不听话的时候呢，这个我就跟爸爸说，我说他今天不听话，所以爸爸说好，带到房间里头去修理。 因为我们教养孩子一定规定有这么一个原则，不在人面前修理孩子，带到房间去关起门来修理。那么我们那个老大才那个手一拉，那个房间的门呢还没有完全关起来，就已经大哭大哭。他知道他哭的话外面爷爷奶奶通通听到，就大声的哭，哭得死去活来。事实上呢，爸爸还没有打，但是呢他已经哭得非常的大声。我在外面我就听到我婆婆在讲话了，我婆婆说，干嘛这样子打孩子啊，他自己小的时候还不是不乖呢。所以我因为这些事情我就感觉到，亏得好我没有打，亏得好我没打。如果我去打的话呢，那这个媳妇，你看这媳妇多么毒辣，把我的宝贝孙子给打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在生活上面要有智慧，这都是列在努力的方面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依靠神，要依靠神。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讲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使我们和睦，神使我们和睦，但是在那个小字里面说什么呢，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他自己就是那个 peace， 他不但是 peacemaker， 耶稣基督神就是那个 peace 的本身。所以当我们靠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有这些不和睦的情形，有沟存在，人跟人之间的不了解，人跟人之间不能相处，靠着神，神使我们和睦。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就经验到很奇妙，当我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做路德的时候，从主那里很自然的就给我一个爱，那个爱我知道不是从自己来的，你从自己的身上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爱，怎么会爱一个又不是生我的人，跟他毫无关系的人，何况他过去8年对我都不好，我怎么会爱他呢？可是很自然的从神那里来一份爱，那个爱是我很自然的就去关心，很自然的去亲近，很自然的就常常心头脑里面所想的是他需要什么。像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再忙我就常常都是说，哎呀，我们去看爸爸妈妈，哎，我要煮一点东西带去给他们吃，就是很自然的，没有一个人说叫你要这么做，我知道是神做的，神在你的里头给你这份爱，所以靠着神。所以在腓立比书4章13节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当我们在谈婆媳月序问题的时候，两代之间的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肯定一些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第二个事实就是因为人犯罪，因为罪的缘故使人跟人之间有问题，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神的生命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软弱，胜过人跟人之间的难处。第三个事实我们也要肯定的，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在历史中已经有许多很美的婆媳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都抹杀，认为不可能有好的婆媳关系。那么下面呢，我再很快的讲一下。那么很多人说，哎呀，你们的婆媳的情形这么好，好像母女一样的好，那么一定是这个媳妇太伟大了。我说不是的，事实上我们的家里面有好的婆媳关系是四方面的努力，媳妇要努力，婆婆要努力，还有那个战场人物，儿子丈夫父亲的那个人物要努力，还有连孙子都要努力，这四方面。所以我现在讲第二方面，做婆婆的她应该怎么样。这个我不愿意一个人说都是媳妇好，因为我觉得今天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好的婆媳关系，是有四方面的努力加上去的。那么这个婆婆呢，我归纳她，她一定要能够开通，她要能适应，还要能接纳。怎么样说开通呢？很多老古板啊，就是认为说我们生了孩子的目的就是养儿防老，当你一这样想的时候呢，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今天来到儿子的家里，这是理所当然嘛，你要反哺报恩嘛。 所以一来到家里面呢，就带着一种你们要来服侍我的心态。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能够开通，不能够明理，那这个做婆婆、做公公或者做岳父、做岳母的就会很辛苦。甚至还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要三代同堂，我们一定要三代同堂。那事实上等到你三代同堂，你才发现你的生活原来是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摩擦。当我讲这个婆婆的时候啊，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并不是说我在讲给长辈们听，事实上是讲给我自己听。因为我也许也快要做婆婆了，这很难讲。因为如果我的儿子像父亲的这个记录的话，23岁结婚，那么今年我儿子就23岁，所以我也应该预备我自己的心做婆婆。所以我不是在讲给别人听，我是讲给我自己。我也要预备我自己，我要开通，不要以为说我，你看我知道这么多，我的媳妇就一定要听我。不是的，要知道下一代一定比我们更聪明，下一代比我们知道更多的东西，所以要开通，要愿意接受下一代的方法，接受下一代的知识，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二呢，要适应，这个适应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方面，我很佩服我的婆婆，她真是不但开通，而且她能够适应。这个美国的生活实在是不容易哈。我做很多家庭辅导的时候，有那个婆婆跟我讲，她说我到我这个儿子家里，我最生气的，每天看到的，就是我儿子竟然到厨房洗碗。大男人怎么可以洗碗？像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女人家把碗通通洗干净，把地都扫干净了，为什么我这个媳妇这么厉害，把我的儿子送去洗碗？不但说指使他去洗碗，还甚至帮小孩洗澡。男人家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哎呀，他心里还是受苦，不但是生气啊，他说看到我媳妇烧菜我都生气。他说我们炒菜要火候，这个火烧得很热的时候，油很热的时候，那个菜擦一下倒下去，炒菜是那么好吃。可是我的媳妇啊，油也不弄热，拿个平底锅，拿一双筷子在那里搅一搅。这哪里叫炒菜，这个叫搅菜。那你说当然烧出来菜不会好吃嘛。那所以我媳妇烧的菜都不能下咽。啊，另外一点事情，我住在这里我也受不了的，我们每一次洗米啊最少3遍的，可是我看着我媳妇把米一凉，水一凉，就马上就插上电就烧起来了，没看她洗过米。哎，她这个太不卫生了。所以太多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婆婆不能适应。那但是呢，我的婆婆她现在已经70几岁，可是我觉得她就是很快的美国生活方式，马上就适应。尤其这个媳妇是做教会的师母，家里面全是instant， 什么事情都是快的，什么都是快的啊。所以有一天我不但婆婆没有嫌我，有一天有一些亲戚来我们家住的时候，我婆婆还夸我说，哎，我这个媳妇她最能干的地方就是什么动作都快，做饭也快，做菜也快，什么都快，真的她能够适应。那么第三就是接纳，我觉得这个接纳是要努力的。因为怎么样呢，媳妇是外人嘛，你现在把她接纳成自己家的人了，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尤其是对一个广东客家人的婆婆要接纳实在是不容易。可是我觉得我的婆婆她在这方面真是努力，把我看成她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也要把功劳归在她的身上。那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媳妇，我也希望我有这么大的一个心量，有这么大的一个胸怀，说我要接纳她，把她看成我的女儿一样。那我最记得有一次跟我婆婆一起到路上去买东西，结果在台湾店里的人说，哎，这是不是你的女儿啊，怎么跟你长得很像啊。我婆婆说，是啊是啊，这是我的女儿。哎，我真是感谢主，我说我的婆婆接纳我，那我也靠着神努力来孝顺做她的好媳妇。但是下面呢还有两方面的人要努力，而且那个人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人物，而且我甚至认为他比媳妇还要重要，就是那个做儿子做丈夫的，我要让他来现身说法。
用这一分钟讲一个。有没有客家人这里？对不起啊，客家人。这个我这个客家人娶了一个媳妇，结果这个我父母亲客家人娶了一个媳妇，经常讲说你们客家人，广东客家人是吧？ 多黑你的心 Q 亲奶奶。婆媳交恶的话，婆媳有问题的话，婆媳两方面对立的话，到底是婆婆的责任呢，还是媳妇的责任？如果我要问的话，也许有人举手婆婆，有人举手媳妇。我的答案不是。我越来越觉得，当你要去要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先分析那个问题。为什么婆媳会有难处？为什么婆媳之间有一种对立的现象，是一种 conflict of interest？ 因为在他们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同的对象，成为他们交恶的一个焦点。这是我的儿子，那个说这是我的丈夫，这个人说这是我爱的，那个说这是我爱的。那么在爱的这种冲突的情形之下，就变成一个很紧张的一种对立的状况。所以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婆媳之间如果有问题，真正的那个解决的那个关键，不是婆婆也不是媳妇，虽然他们都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更重的责任是在于那个焦点所在的那个，刚才说是做儿子、做父亲、做丈夫角色的这样一个人。刚才提到适应也好，刚才提到接纳也好，刚才提到还有一个什么开通也好，我想到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非常开通。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李弟兄，有一样事情我要告诉你，因为你迟早你要跟我一样要做公公嘛，要做这个长一辈的人。”他说：“我来到美国，每一次我如果到我儿子家去，我跟我太太都说什么？不是说走，我们到儿子家去。他说走，我们到媳妇家里去。”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句话，我觉得里面有智慧。当他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放下了一个很重很重的担子，或者很重的成见。那么我们中国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对不起长辈们跟小辈的，我们这一代哈，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代。因为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永远是我们错。现在我们做父母的时候，还是永远是我们错。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夹在当中很惨。我们小时候爸爸说一句话，我们不能说第二句话。吃饭不能说话就不能说话，你夹菜夹这边就不能夹那边。我们的家教很严的，所以虽然父母亲常常可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是的永远是我们。终于熬出头来了，做爸爸，这下可以怎么样？君子报仇，20年不迟，对不对？现在终于可以把那个被虐待的那个苦，现在虐待到下一代去。现在不是这个时代，你跟他讲的时候，马上儿女。那这个我们下午再谈。但是当这个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将来一定要记得讲这句话哈。我们是到媳妇家里去，不是到儿子家里去。当媳妇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上海人说无心嘞，那高兴得不得了，那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刚才那师母说的，我不晓得我母亲是故意讲给他听，还是不小心给他听到。我有一点怀疑我母亲是故意称赞他的时候讲给他听。因为人到底是人，当你讲一些 appreciation 的话的时候，当你讲一些赞美的话的时候，我的人听的心里面都很舒服。那一个也许在还没有搭桥以前，有8年盖起来的墙要慢慢慢慢一块砖头一块砖头拿掉，那些称赞，那些在消极上面是把砖头拿掉，在积极上面是把这个桥盖起来。那么现在提到我自己，第一，感谢主，
神拯救我，我刚才提了，先把我在生命上面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是在对父母亲的态度。第二，一直来神跟我预备非常好的属灵的环境，有好的属灵的朋友、教会、同工、妻子，在这一方面帮助我，总是让我回到神的面前来得到他给我的力量。第三啊，前面两个都是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第三，请弟兄姊妹注意，没有一个人生就就是一个天才的丈夫和天才的父亲。我觉得我需要学习，如果在我们的 professional 的工作上，我们需要常常有 continue education。 为什么你一年一年长大，一年一年身份角色不同，而你从来不想好好谦卑地去学一些东西？在一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你做他的父亲，你要学；当他长大一点点，三四岁的时候，你做父亲又是不一样的一种心态和形态。当然等到他长大到 teenagers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 tough 很难的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一个时候。这个也是今天下午我们有机会稍微谈到一点。所以请弟兄姊妹有机会尽量涉猎一些书一些东西来看，不要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天才。那么在过去这几年，这二十几年里面，有几件事情我想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第一，我觉得一个做儿子做丈夫的人，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灵性。原谅我，虽然我说这是老生常谈，还是让我再啰嗦一遍。与人的关系永远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人与人人际的恒的关系永远建立在人跟神正的那个关系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是重的，然后才有恒的见证。夫妇是如此，两代是如此，人际关系是如此，同工之间也是如此。你如果今天很努力的看书，很努力的学，想要增进人际的关系，而你没有那一个重的那个源头，这些很多时候都不能带出预期的果效来。所以第一个，求主帮助我们有个正常的灵性。第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角色。很多时候第一天晚上我们听吴长老讲到，一个人他认识他的身份，他就进入他的本分。为什么今天人不能进那样一个本分呢？因为他不认识他自己的身份。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到底我在我父亲面前，在我母亲面前，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在我跟妻子的关系上，我的身份，那这两个身份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应当如何？也就是昨天我提到，婚前辅导，我曾经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特别是问要做丈夫的。如果母亲和妻子其中任选其一，你要选谁？有不少人听到，有很多人今天才来，不晓得。那很多时候这些要做丈夫的就理直气壮的说 It depends， 都要看情形，要看条件，到底这妈妈讲不讲理，到底这个妻子明不明理。但是我说没有条件，我就是要你这两者选其一。当然到最后，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不是选母亲，也不是选妻子。你如果明白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真理的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俩已经成了一体了，没有什么选太太不选太太的问题，是你跟你太太一起来选妈妈，一起来选母亲。这是我非常强调在婚姻观念上，在圣经原则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我们要跟妻子一同来孝敬我们的父母。第三，我们要有智慧的处理。 求主给我们智慧。我讲一个故事就做结束，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相信这是个故事，我也希望这是个故事。听说有一个家里面婆媳之间交恶的非常的厉害，见面像冤家一样，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能一起吃饭，他们要分开来吃饭。那么这个做丈夫的心里非常痛苦，那么多年的时间他们一直不能够让婆媳之间有个很好的关系。刚才师母提到智慧，其实在箴言书11:30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那这个做丈夫呢，有一天呢，不知道哪里来的智慧，我不晓得，突然呢，他那天晚上就在睡觉的时候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结婚15年来我实在很亏欠你，我没有想到妈妈命那么长，害你整整受了15年的苦。但是我们都知道看母亲的身体好像很健康，不晓得是不是另外15年你还要这样挨下去。所以我最近啊想了一下，我实在是还是很爱你，为了你减少这个折磨，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把妈妈毒死，让你能够过好日子，让你能够过好日子。哎呀，那太太抱紧丈夫，她说：“你15年终于醒悟过来了。”哎呀，原来你那么爱我，我都不知道。哎呀，真是高兴。好，明天就下手。砒霜我来买。后来她丈夫说：“但是我失掉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愿意连太太也失掉。”他太太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们两个人交恶出名的，街坊邻居都知道。若一看呢，说这个老太太过世，这个去世了；若一查呢，他们一查就说啊，后来发现原来是有问题的。后来马上第一个被嫌疑的就是你，所以我失掉一个，我不能失掉两个。”那他太太想想，对呀，有道理啊。那你有什么妙计没有？他说有的，这样好，我们来做戏。半年的时间，你对我妈妈很好，对她好得不得了，而且要好给大家看，要让街坊邻居都看见你对她好。15年都熬过了，半年算什么呢？答应你，我们说好，今天是8月8号、9月8号、10月8号、11月8号、12月1日、2月8号那天我们下手，半年不多一天。他说好，他们就睡了。第二天他太太出门，他看到妈妈在家里咚咚跪下来大哭，这个人真厉害。他说妈，我实在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我早听你的话就好，那个时候你叫我不要娶她，就我偏偏爸那个时候是没吃药还是干嘛，结果我就娶了她了。他说我现在醒悟过来了，才醒过来，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子，我想到一个